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阳市田宝昌被网判7年半，山东曲阜市4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四川绵阳市4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田宝昌2019年7月被警察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家中大量物品被警察非法抄走，后被关押在和平区看守所。2019年11月被和平区法院非法庭审，田宝昌当场辞退了律师，他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用自己在大法修炼中身心的巨大变化证实了大法的超常伟大。在田宝昌的自我辩护过程中，法庭全场无声，在场的每个人都在静静的倾听。田宝昌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7年半，并勒索罚金50000元，被非法关押到锦州监狱。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赵根法、黄春玲、刘红兰、乔华荣被绑架非法关押1年多。2020年10月遭济宁市任城区法院非法庭审，赵根法被网判3年半，准备上诉，黄春玲、刘红兰被网判3年3个月，乔华荣被网判3年。2019年9月黄春玲在刘红兰家做客，赵根法、乔华荣去看他们，刚坐下还没说几句话，曲阜市国保大队人员就进到刘红兰家，以非法集会等罪名将他们非法绑架到书院派出所，并且骗走赵根法家的钥匙，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到他家非法查抄，将大法书籍、手机、光盘、笔记本电脑、内存卡、 U 盘等几十件物品劫走。第二天赵根法被非法关押在曲阜市看守所，乔华荣、黄春玲、刘红兰被非法关押在济宁市看守所。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5号报道，四川省绵阳市4位法轮功学员近期被非法判刑。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9月25号，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网判3年，罚金3000元。78岁的宋玉华被网判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2019年7月，绵阳市法轮功学员柳涛与三台县法轮功学员邓成开到三台县芦溪镇去买东西，被非法绑架。接着，警察开了4辆警车，7、8个人到三台县新芦乡邓成开的家非法抄家，非法抄走了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机顶盒、 MP3 音乐播放器，非法搜查他家里的银行卡拍照，把他的房子整个拍照，拆走了邓成开自己安装的监控器。柳涛被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邓成开被非法关押在三台县看守所。2020年8月10号，柳涛、邓成开被绵阳市三台县法院网判4年6个月，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雷正龙。2019年7月，绵阳市涪城区新华厂家属区法轮功学员廖光慧被身穿便衣的花园派出所警察10几个人闯入家中，非法绑架，强行抢走笔记本电脑2台、手机、打印机、刻录机、现金几百元、大法书籍、大法师父法像等私人物品，后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同一天，78岁的法轮功学员宋玉华也被绑架，并非法关押在绵阳市看守所，后取保候审回家。2020年9月，绵阳市涪城区法院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廖光慧、宋玉华。廖光慧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网判3年，勒索罚金3000元。宋玉华被网判3年，缓刑4年，勒索罚金2000元。审判长是吴倩。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2017年12月28号，天津市公安局和各区级公安分局以及下属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采取户外断电、 诱骗人外出或在路上拦截等卑劣手段，在全市绑架法轮功学员。包括冯俊玲在内的3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5人被骚扰恐吓，至少14人被非法批捕。目前已知有10人已被冤判入狱，最高刑期达11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街女法轮功学员冯俊玲2017年12月被非法绑架，2018年被非法庭审。2020年9月获悉，冯俊玲被冤判3年半。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6号报道，遂宁市法轮功学员王国华2020年10月22号被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视频庭审，后被网判3年，审判长傅华，公诉人李晓峰。今年54岁的王国华先生在成都市新都区某驾校当教练。2019年10月，王国华正在教练场教学，被突然闯入的新都区桂湖区派出所警察刘健、黄海等人非法绑架抄家，家中的两台手提电脑、两部手机、一台打印机和若干法轮功书籍、资料等私人合法财产被警察劫走，教练车被迫卖掉。2020年10月，新都区法院对王国华非法视频开庭。在法庭上，王国华的律师指出了公安人员在针对王国华办案过程中一系列不合法的行为，公诉人也给予了承认。王国华的律师说，电脑上你们也没有找到王国华的犯罪依据，对打印机你们也没有鉴定出犯罪的依据，电脑和打印机是王国华与他们家人的共同财产，不能构成犯罪的依据。你们抄收的法轮功书籍资料你们看了没有？公诉人回答说没有。王国华的律师说，法轮功书籍资料里也没有犯罪的依据。公诉人说，王国华给他的驾校学员讲共产党不好，法轮功好，说共产党不好就是犯罪，王国华宣传法轮功就是违法。王国华的律师说，王国华不是宣传法轮功，他是在弘扬法轮功，因为王国华在部队的时候身体很不好，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把身体搞好，练法轮功他的身体就好了。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吗？法轮功的书籍与资料都是合法的。当时律师在法庭上义正言辞地说出这番话时，法官、公诉人、书记员他们同时转头看向了律师。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之后回到法庭上，判王国华3年冤狱。王国华因坚信真善忍、做好人，曾经两次被非法关押一年，一次被误判入狱。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硅谷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新西兰政要说坚决抵制共产主义。2020年10月24日，法轮功学员在美国高科技中心旧金山硅谷的圣荷西市华人购物广场和好事多 Costco 路口举办活动，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民众，受到民众的热情支持。他们说，我们支持你们。来自圣荷西、苗必达和弗利蒙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荷西繁忙的路口打出横幅，解体中共，制止迫害，远离中共，远离瘟疫，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住在苗必达市的法轮功学员程阿姨说，上星期有一位大陆人用真名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现在很多人明白了真相，知道中共灭亡指日可待，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有出路。承包商凯乐一看到是要终结中共的征签，马上就签了名。他说，我知道中共抓捕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关押起来，然后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中共从这种可怕的恶行中牟利。凯乐说，我认为法轮功是信仰，人的信仰必须受到保护，中共视法轮功为威胁，迫害法轮功，剥夺了他们的权利，中共犯下了滔天大罪。杰瑞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后表示，他 他不喜欢中共，因为中共一直在撒谎。中共在8964事件中屠杀了手无寸铁的中国人，还实行一胎政策，害死了很多人。我还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恐怖了。中共漠视人的生命，他们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和金钱。来自菲律宾的 Emily 说，我听说中共做了很多坏事，他们不仅不控制武汉肺炎，而且还故意在世界各地散播病毒。2020年10月25日，新西兰奥克兰法轮功学员来到南区 Otara 周末市场举行集会、汽车游行和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人们拒绝中共的渗透，并提醒人们，武汉肺炎正是在中共的掩盖和隐瞒下迅速扩散，对世界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新保守党副党魁艾略特·伊基雷到集会现场发言，他说，共产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滥杀无辜。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共产主义的统治终结了数以亿计的生命。艾略特讲了一个亲身经历，2年前我去过一次中国，和一个年轻人聊天，在讲到家庭、旅行和家乡等话题时，他都表现得非常正常。但是当我谈到政府和社会的公平机制时，他立即惊慌失色，很显然他在恐惧着什么，这种恐惧支配着他的一言一行，就像在被监视一样。这是我第一次真实的与共产体制下生活的人交流，这种严格的思维管控使我感到震惊。艾瑞特也讲述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渗透新西兰的担忧。假设这种渗透发生在我们的学校里，你的孩子将不再是单纯的男孩和女孩，而是被马克思主义欺骗和洗脑的成员。所以一定要让更多的年轻人有能力辨别好坏。他说，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屈服，我们的孩子都将沦为马克思的孩子，变成没有信仰的魔鬼。艾瑞特最后大声疾呼，对共产主义说不，新西兰一定要坚决抵制这种思想，我们一定要为此抗争到底。首都惠灵顿市前议员安东尼·布朗特也到集会现场声援，他说，这个星期我刚刚看到一张监狱的照片，这是新疆300多所监狱中的一所，它有3公里长。您能想象一座3公里长的监狱吗？那只是共产党政府在中国所做的冰山一角。有数百万的中国人正被监禁在这个监狱系统中。安东尼说，我真正关心中共的另一个暴行，就是活摘器官。中共政府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器官，满足器官移植医院的需求。自1999年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以来，在过去20年中，据估计有超过100万名法轮功精神运动的追随者被屠杀，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地球上最严重的暴行。我担心他们会渗透到世界其他地方，他们已经推行到了新疆、西藏、香港，他们也想把他们推行到台湾。在中共被解体之前，我认为世界不会安全，我们必须永远警惕中共的所作所为。杰弗里·费耶斯是国际和平联盟的秘书长，他说，在马克思的理念里，人只是一种动物，一种进化了的动物，而不是有思想的人，所以可以杀动物，也就可以杀人。然而我们是人，我们和动物完全不是一种生物，因为人存有神性，所以我们要尊重善待每一个人，作为人更不能被任意宰割。然而中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摘器官，被虐杀。如果我们内心是那种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我们都应该去了解，去帮助这些如同手足般的中国人，他们在中共的集权统治下正遭受着这样的苦难。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多花点心思挖挖这些真实的信息，看看中共究竟干了些什么， 了解真相以后，还应该积极帮助传播真相，不能闭上眼睛，把头埋在沙堆里，假装什么也没发生。因为今天这一幕在中国上演，明天就会在这里发生。新西兰曾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现在却处于非常依赖中国的地步了。中共正是利用这一点想控制新西兰，这也是很多太平洋岛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我对这一点十分担忧，大家应该清醒，去了解一下中共的理念，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及企图。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还应该保护好我们周边的这些岛国，不要让他们如此轻易被中共收买、渗透，逐渐失去自由民主，甚至他们的信仰，因为那是天赋人权，神赋予他们的。托尼·布朗宁是一位老师，他曾经系统研究过共产主义，看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他说，我今天很高兴看到人们站出来反对共产主义，我非常了解他，他不管在哪里都是一个样。俄罗斯、中国、北朝鲜，哪里有共产党，哪里就有欺压。他们威胁恐吓人民，告诉他们神是不存在的，迫害有信仰的人。他们就是害怕有信仰的人，因为只有有信仰的人才能看穿他们。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目前同修被骚扰想到的》，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日。半年来，我弟出现同修大面积被骚扰的情况，面对邪恶的骚扰，同修有的不知所措，各种心也反映出来，有的坚定修炼不为所动，也有彷徨的、妥协的、消沉的，还有主动配合迫害者的，有的被罚款等等。下面我举几个真实的同修对来骚扰的人员讲真相的例子，以破除邪恶的骚扰。一、面对社区派出所突闯， A 同修是怎样对待的？ A 因修大法被中共迫害，刚出狱几个月，一天早上，当地片警和两个女人，没说哪儿的，来找 A。同修 A 没多想，就让他们进屋。他们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同修 A 说，练，我们这些人没有打、砸、抢、偷的，更没有坑、蒙、拐、骗的，也没有吃、喝、嫖、赌的，都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可是我们却被非法关到劳教所、监狱，往死里整，天理不容。现在那些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如周永康、薄熙来等，都以反腐的形式遭报应了。片警说，不要和邻居其他人说，现在国家政策这样好。同修 A 说，1999年720之前，大街小巷都有练法轮功的，当时人大委员长乔石做了一次对法轮功的全面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人、于国家、于民族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出于嫉妒、变态的心理，发动了这场毫无理性的镇压。这时片警抢话，不让同修说下去。同修说，你们总得让我们说话吧。同修就又讲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是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制造的弥天大谎，欺骗世人，制造仇恨， 你们都被蒙骗了，不要被欺骗。当同修给他们讲三退时，他们急急忙忙打声招呼就走了，字也不签了。有一天，同修 A 一个人在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了十多个人，三辆车。同修看这架势就明白了，突如其来，怎么办？那就是证实法、维护法，在法上否定他。但说是说呀，可同修就觉得自己腿发软发颤。这时同修加强自己的正念，有师在，有法在，怕啥？这时同修认出来，他们是市政法委、区政法委的，还有片警和社区人员。市政法委的人说，我们来看看你。同修回答道，你知道吗？真善忍是宇宙根本大法，法轮大法是正法，谁反对，随便下定论，都将在宇宙正法中被解体淘汰。头脑中打出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的讲法。宇宙中的生命都在重新摆放位置，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当同修说完这段法时，就看是政法委的那个人的眼睛显现出害怕的眼神，很明显是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那人问同修说，你是不是做好准备了？同修没吱声。区政法委的人开始对大法师父不敬，同修发出一念，清除他背后的一切邪恶。人这边也要正他，同修对他说，你不要这样说，这样说对你真的不好，人对宇宙大法犯罪能好吗？同修说完，就看这个人在地上转了两圈，开门出去了。一会儿把市政法委的人叫出去。过了一会儿，市政法委的人、区政法委的人进来对同修说，我们来看看你，你也挺好的，我们回去了。同修说，地里有菜，给你们拿点回去吃。他们说，不用了。就这样，他们都走了。从同修 A 这两个例子来看，我们遇到突如其来的这样事情时，千万别把它当作迫害，因为师父根本不承认这场强加的迫害，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同修 A 在关键时刻想到的是怎样证实法、维护法，在法上否定他，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迫害大法弟子其实是在淘汰迫害人本身。这时同修 A 就抓住这好机会，不让众生对大法师父、对大法犯罪，就是讲真相救人。当同修法理清了，这时法就起到救人的作用了，同修在法上做事也就没有怕的因素了，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了，所以就有惊无险，解体了邪恶的阴谋。二，既然派出所把我请来了，这个环境我就该说了算，我就要做主导。5月13日早上，一个老同修刚出单元，就被五个警察绑架了，然后他们上楼抄家，只翻到一本转法轮。警察要进供着师父法像的房间，家里老伴儿也是同修，听到老同修喊，你们抓我干什么？他就把供师父法像的房间锁上了。当警察让他把门打开时，他正念很足地说，那屋你们不能进，我不能给你们开。这样警察把他俩带到派出所，过程中老同修家的车库和放东西的地方都被翻得底儿朝天。当抄到放东西的房间时，一个警察气急败坏地指着老同修骂道，我们来晚了，都被你给转移了，我真想揍你一顿。老同修说，你敢，你是警察就这个素质啊。那个警察就低下头骂骂咧咧的，把两位老同修带到派出所。他俩都没有害怕，被分别关着。男同修首先发出一念，解体整个派出所另外空间里的一切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把这里的所有警察都从中共恶党邪灵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发出这一强大的正念后，老同修的慈悲心就出来了，心态也放得很正，思绪平稳下来， 对警察的怨和恨也荡然无存，只感到这些警察在迷中被邪党控制着在干坏事，太可怜了，得救他们。凡是能跟老同修接触的人，他都耐心地跟他们讲大法的美好，给他们被救度的机会。做笔录的警察问老同修，你还练法轮功吗？老同修当时不想让这些警察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再犯罪，就说，这是我个人的权利，在1999年之前，国家给大法师父褒奖，又给法轮功颁奖，又给极好的宣传，怎么江泽民突然一夜之间就给法轮功定了个罪呢？你们不感觉奇怪吗？你们应该用自己的大脑想想吧。法轮功提倡真善忍，做好人，多少人修炼法轮功道德提升变好了。老同修就这样利用环境讲大法对社会对家庭的好处，有的警察默默地听着，有的听几句就走了，都不吱声，就这样讲了一天真相。最后记录的警察说，老爷子你说完了，就给这上面签个字吧。老同修说，这个字我不能给你签呀，我要给你们签了字，那就等于你们也在参与迫害我们了，参与对大法犯罪，将来要遭报的，我为了你也不能签这个字呀。他说，那就算了吧，就拿着找所长汇报去了。所长过来说，老爷子你要练就在家练吧，我不管，但是两会期间你别出事。老同修说，我现在出事了吗？你们一帮人给我绑来的，什么理由都没有，你们总得说出个借口吧，这样做你们不怕以后被追责吗？所长当着几个警察的面下不来台，只好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这时已经晚上了，他们就让两位老同修回家了。三，从99年中共迫害以来，从没有经历过突然上门面对邪党部门的同修是如何面对的。有个同修修炼20多年，从没有经历过这样那样的邪恶场面。2020年6月的一天，同修的丈夫在外地打电话说，片警给他打电话了，要同修的电话，给他了，片警说要去家一趟。听到后，同修心跳得很厉害，恐惧心、怕心都上来了。自从实名诉江后，也有过片警打电话，骚扰过她丈夫，都被同修的正念解体了。这次突然感觉另外空间的邪恶，压得同修都喘不过来气了。她赶紧坐下来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及众生的黑手浪鬼、恶党邪灵。就这样他心里也稳不下来。儿子过来说，妈妈快把你的书都放起来吧。当时同修没有反对，但总觉得这不是正念，心里也知道自己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可就是正念不起来，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突如其来的干扰，也就顺从儿子的做法了。过几天片警给同修打电话，同修接了。片警问同修是叫什么什么名吗？片警谎称核实一下户口、门楼号，楼是自己家的吗？同修回答是，片警说好了。这以后因为害怕，同修连陌生人电话都不敢接了。过了几天，来个电话，是大连的区号，同修以为是自己的亲属就接了。一接是个陌生人，说是新来的片警，互相问了姓名。同修借故说听不清就挂机了，实际因为怕没正念，电话里没敢讲真相，匆匆就挂机了。6月11号是个雨天，10点多钟有人敲门，同修没加思索就把门打开了，进来的是社区主任和一个男士，说找你签个字，功法好就在家练，没人管，签了字就把你的名字去掉了，以后就再也不找你了。丈夫害怕就督促同修签字，同修坚决不签，丈夫就代替同修签。这时同修就动了气，就大声跟主任说，你们这是对我这个好人的歧视，也就是骚扰，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有错吗？好人不是越多越好吗？你们凭什么上我家来？这就是对我们的侮辱，你们一个电话就搅得鸡犬不宁，你们写的那个我不承认。 同修丈夫害怕就不让同修说，就把他们送走了。过后同修向内找，与同修交流，知道自己的不足，当时没有善心，没有慈悲心，就是顶了。其实同修平时遇事挺稳重，做三件事很扎实，遇到这事后更加实修，多学法，多发正念，背法，抄法，三件事不落。一天下午讲完真相到家一看，小妹坐在沙发上，同修问她，你这么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小妹说，是大姐夫打电话叫我来的，说派出所和社区要来找你，和片警照个相，签个字就行了。姐夫说你不会签，就叫我来替你签。同修说，那可不行，那是对大法犯罪，那会害了你。小妹一看就哭了，说了一大堆让同修动心的话，如什么什么，我就你一个姐呀，你要有事我可咋办，我就你一个亲人，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姐夫和你离婚了怎么办，等等。同修一下子就清醒了，冷静下来，对妹妹说，你也知道大法好，真相你也知道，你放心，你说的这些都不会发生，绝不可能发生的，你回家吧。妹妹说什么也不走，就要等他们来。同修说，你在这我静不下来，不能很好的发正念，你回去帮姐就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我，这样就是帮姐了，姐啥事都不会有的。妹妹说，真的吗？同修说，真的，你快走吧。这时同修也让儿子念法轮大法好，求师父保护。同修的妹妹刚走五六分钟，她的丈夫就回来了，说，主任刚才打电话，六点就到，要你和片警照个相，再签个字，你要不给他们签，就让我替你签也行。同修一听说，那可不行，你替签字，就等于你在反对大法了，那可是要命的事，你千万不能签，你放心，我的事我自己做主。丈夫一看同修不配合，说服不了，就拿亲情威胁他，还大骂他，拿儿子家庭威胁他，同修就是不动心。过程中同修已经识破旧势力，想利用他平时还没放下的亲情瓦解他的意志。丈夫怎么说，软的硬的恐吓，同修就是不动心，就是安慰丈夫不会有事的。同修就劝丈夫走，说自己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你不用怕他们。丈夫不走，同修说，你不走我走。丈夫说，你要走就别回这个家。同修看说不通，不能上旧势力的当，就回屋发正念了。大约五分钟后，社区和派出所的人就来了，他们一进来就问同修欢迎吗？同修说，欢迎，进门就是客，坐下吧。坐下后，同修想，我必须主导，绝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同修主动先说，主任啊，对不起，我先给你道个歉，上次你来，我实在不冷静，没好好对你说话，对不起，请原谅。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有事应该在真善忍上交流，没有做好。主任说，看出来你很善良，不用道歉。同修说，你看真善忍多好啊，看起来你们也挺善良，作为生命，咱们得按真善忍做人吧。你看天地间有个理叫善恶有报啊，千万不能做坏事。你看薄熙来周永康比你们官大不大，不也被抓入狱了吗？孙立军是个迫害大法的头子，不也下马了吗？主任说，今天派出所就是让你再给签个字。同修说，主任呐，这可不能做呀。你看大法真善忍是好的，将来会平反的，那我签了不就害了你们吗？那就是你们对大法犯罪的证据，我不能害你们，是吧？也许你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你们会明白我是真心的，为你们好，千万不能做那种事啊。他们看同修不配合，起身就走了。看起来整个过程，这个同修没说几句话，实际上这是一场正邪大战。同修在正念中不断地向内找，不被亲情带动，信师信法，清除了邪恶，救度了众生。在面对邪恶的干扰也好， 在面对邪恶最后的所谓疯狂也好，作为大法的修炼人，一定有我们在助施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中需要更加精进、更加勇猛的前行，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对自己曾参与演讲乱法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1日。前一段时间在日本出现了演讲乱法的事情，明慧网也不断登出全国各地同修对曾参与演讲乱法事件的反思和交流文章。最开始我是以局外人的角度在看待日本出现的乱法的事情的。我觉得自从2013年明慧网刊登了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之后，我们好像早已远离了这件事。但前阵子我和同修交流后，回忆自己多年来的所为，才发现自己还真不是局外人。虽然在当年编辑部文章发表后，我就把我看到本地和其他地方的演讲乱法情况做了曝光和交流，当时也在明慧网发表了。但我看到，我当时即使能写出那些交流，其实更多的也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写的，说的都是别人的表现和情况。在这样的事件中，多年来，我并没有深刻地反省自己，也没有从中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所暴露和表现出来的各种人心执着。我现在觉得这样的事能发生，未必只是日本一地存在问题。明慧网编辑部文章《演讲乱法》发表7年过去了，在中国大陆，演讲乱法一事杜绝了吗？我们多少曾参与其中的同修，真的发自内心的认识到那是乱法的行为，多少同修当时对明慧网编辑部文章那种不服气、委屈和抵触的情绪真的去掉了吗？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多少当年不同程度参与此事的同修，是否已忘记了自己也是曾经积极的参与者？现在仅站在局外人的角度看待日本出现了演讲乱法的事情，以及师父因此发表的新经文再棒喝，而没有及时把自己放到其中，从中找一找自己在这样的事情中，或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中，自己所暴露出来的各种人心执着，包括依赖心、求新奇的心、欢喜心、显示心、崇拜心、好事心等等。其实在本地和外地，我曾经也是演讲乱法仪式的参与者、组织者、联系者。2013年有4位外地同修来本地演讲，据我们后来得知，其中有2位已经因严重病业状态离世，还有1位曾被绑架和关押迫害。我就是联系人和策划者之一，也跟随本地同修到外地去所谓的巡回交流，在演讲乱法仪式中推波助澜，给众多同修造成无形的深深的伤害，在无知中给自己造下了罪业。在这里我深深地忏悔自己的错误言行，希望师父能饶恕我的罪错，也希望得到同修的原谅。回顾自己这些年来，从演讲乱法那些年后，自己的修炼状态就开始不好了，长期处于严重的色魔干扰和病业磨难中，学法干扰非常大，很难入心，发正念严重迷糊，以前不是这样的，后来在背法中状态才稍有突破。虽然在2013年后我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明显的演讲乱法行为，但我看到由于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真正找自己，那些真正导致我参与演讲乱法的人心执着一直没去，比如自心生魔、自命不凡、名利心、执着于文才和口才、欢喜心、显示心、证实自己、色心、贪玩的心等等，甚至还越放越大。 就是这些东西严重的障碍了自己在修炼上真正精进和同化法。那么在平时的正式法中，在学法小组的交流上，那些人心就会显露出来。由于没有实修，他们就对自己造成干扰，带来磨难。由于自己一直在做一些正式法的事，在常人中表现出了一些能力和特长，同时也能说会道，这些年给不了解我的同修一种精进的错觉，却不知道我这些年在个人修炼上根本没有严肃对待和严格要求自己，长期把自己混同于常人，甚至道德败坏的常人。这几天在反思自己时，回顾自己这些年的所为，都觉得不寒而栗。说直接点，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远远地背离了真善人。但自己觉得做一些事在某方面有能力，自己一直也觉得自己是精进的，这个错觉不仅骗了别人，也骗了自己。我现在发现，这种状态就是所有演讲乱法者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具备一定功能、能力、技能或特长，能说会道，而实修非常差，但是在人前非常会掩盖自己的不足，更不敢把自己那些不符合修炼人的言行曝光，同时非常看重自己和别人的功能和能力，很多时候把这些功能和能力看得大过了法。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修者记经文中的一句法。师父讲，执着于名乃有为邪法，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法。我回忆自己在不同场合的演讲状态，无论人多人少的场合，基本上都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为了所谓促进和帮助别人，因此竟挑自己做得好的说，在别人面前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伪光正的形象。当然开始时是想把好的地方给别人借鉴，因此回避自己的不足，但事实上在被不断的认同和夸赞后，自我越来越大，越来越看重自己的功能和能力，名利心越来越重。后来那就是在为名而做，为名而掩盖自己的不足和不实修了。此时有一点点被别人反对和被说不好，都会非常不高兴和反感了。我觉得当我们在演讲乱法这件事情上被曝光和被触动时，不敢面对或反感抵触，很大的原因就是那个在演讲乱法中被滋养和放大的名利心在自保，我们一定要分清它。在反思中我还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大陆异地交流中容易出现演讲乱法的现象？一个是很多人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样的常人观念，二是对外来的人多少比较客气和尊重，也有好奇感，因此就容易被演讲者的口才、文才或表现出的功能、能力、技能或特长，甚至外貌吸引和迷惑。而在本地大家长期相处，知根知底，长处短处一目了然，就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异地交流要慎之又慎。其实如果自己有心得或在讲真相中有好的经验，最好的办法就是写成交流稿投稿到明慧网。今天在这里回顾和曝光我曾参与演讲乱法的经历，对自己曾经走过的弯路做出反思，找出自己在其中所表现出的各种执着人心，汲取教训。希望以后走正正法修炼之路，我会提醒自己，在任何重大和大面积的事情上，我都要找自己，都不要觉得与己无关。修炼是极其严肃的事，特别是正法修炼，师父是无比慈悲和珍惜我们的，在我们做了各种错事后，甚至造下罪业后，还在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消去罪业，不断给我们修炼的机缘。我明白若没有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巨大的承受，别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修炼， 就凭我们在乱法行为中所做的一切，我们中的很多人早就被旧势力打下去，形神全灭了。因为我知道当年，甚至现在，在国内外参与到演讲乱法仪式的同修真的为数不少。在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演讲现场中，演讲的、组织的、联系的、提供条件的、去听的、捧场的、崇拜的，没有市场，这样的事情是干不成的。乱法的罪业是参与其中的人人都有份儿的，真的没有任何值得怨的和不服气的。师父只会为我们好，明慧网只会为我们好，师父就要我们知错能改的那颗心。做的错事不可怕，跌倒了就爬起来，真正可怕的是至今认识不到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是错事，不敢面对和承认自己所做的那些错事。我认识到这样的态度，师父就不好帮我们。前段时间日本发生的事，也许就是在提醒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在演讲乱法仪式上，我们有些问题可能并没有真正去掉，只是被掩盖或时间长了就遗忘了。我们一定要向内找，去掉各种被忽略和掩盖的人心执着，弥补漏洞，真正精进起来，一起走正走好剩下的不多的正法之路。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帮同修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9号。我们都知道修炼是在迷中修，悟中修，但具体到修炼中往往就不悟了。也看到身边有状态很不好的同修说不会悟，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他自己着急，周围同修也为他着急，许多方法都用了，比如发正念和同修学法，在法上切磋等，但是很长时间同修的改变不大，其他同修也有些气馁了，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同修提高上来。举个例子，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对夫妻同修，720后坚定不移地一路走来，做了许多了不起的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可就是夫妻间矛盾不断，男同修身体上病业状态长期得不到改变，女同修为此怨言不断，周围同修常常和他们在法上切磋，夫妻同修俩也着急，为什么总是受不住心性，犯同样的错误，总是争争吵吵的提高不上来。我们学法小组学完法切磋时，也大多是在讨论他俩的问题。最近一次学法，我们又在重复先前的模式，批评了做丈夫的同修，又批评做妻子的同修，和他们在法上从不同角度切磋。因男同修的问题大一点，我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在告诉男同修应该怎么怎么认识，怎么怎么做，但我感觉他还是不太能听进去，总是在强调自己的客观原因。回到家，我没再像从前那样满脑子想的是男同修的种种不适。通过一段时间实修，我知道不能向外看，我在思考同修的状态应该是由我们要修的，再想想要我们修什么呢，反观自己，原来同修存在的问题我都有啊，只是程度不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并且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的去为他着想，交流中掺杂了太多的不耐烦，恨铁不成钢，认为自己修得好，瞧不起同修，强加于同修等等不正的因素在里面，没有发自内心的把同修当作一个伟大的大法修炼者，当作师尊的弟子去看待。如果我们能看到对方在难中还有一颗努力去修的心，我们会给对方更多的鼓励包容，而不是问责。如果我们能放下自我，把对方当作师父的弟子，我们会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慈悲与敬畏，并按照师父要求的语气善心与对方交流。
我们都希望同修改变，可我们的肠不纯，同修怎么改变呢？干扰同修的邪恶又怎么能除尽呢？师父在红银真修中说，时时修心性。修谁的心性？当然是修自己的心性啊。我们都在提醒同修按照师父在法轮功第一章概论中要求我们的，要修心性。可我们自己难道不在其中吗？我们是带着怎样的一颗心在帮同修和同修交流呢？越想越惭愧。修炼这么多年了，师父的法也记在了心里，和同修切磋交流时都是一套一套的，其中带着多少人心啊。善心不够，眼里都是别人如何不好，这是没有按照法的要求真正做到实修自己啊。我悟道，不要把帮助同修之事当作有什么特别的，他和修炼中其他要做的事是一样的，都有我们要提高的因素在里面。最后请重温师尊在经籍要旨在认识中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取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几次参加师父讲法班的感受，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我在93年时就请到了师父的中国法轮功，是我妹妹从外地请回的，并结合自己亲身感受推荐给我。当时我正在痛苦中煎熬，查不出具体病，但就是痛苦。在痛不欲生中寻短见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因为当时想好病的心很强烈，看到书后的祛病健身实例又有点半信半疑，所以没往心上放，因为一念之差与大法擦肩而过。94年4月，得知我的痛苦后，我的一个亲戚写信告诉我，师父要在郑州办班，16月12日。我了解这个亲戚，他有一个疾病缠身到无病一身轻的变化，深深打动了我。我回信说要去，并请他帮我报上名。94年6月12日上午，我在河南郑州体育馆的一个废弃的篮球馆里见到了师父。当时天很热，师父面前没有风扇，也没有摇扇子，但师父没有一点不耐烦的情绪，跟社会上的名流们一点也不一样，耐心的讲法。我那很顽固的观念一点点的被师父的言行所折服。一堂课听完，我认定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师父，我这辈子有师父了。师父讲完课要离开体育馆时，大家都主动地让开路，请师父先走。师父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在心里向师父问好，师父您好。如果今天还有这样的机会， 我会抛弃面子心，大声地对师父说，师父您好。因为我真正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与师父度我们的种种艰难。6月18日下午是解答问题课，问题解答完后，由师父带来的弟子教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师父从讲坛上走下来为学员纠正动作，走到离我有一米远时，师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那时热得汗水直流，单盘也痛苦，再加上病痛的折磨很难受。突然我感到心慌，一抬头看到师父正看着我，足足有两分多钟。那时我只明白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现在我明白是师父为了度我，为我承受了很多。94年的12月，我参加了广州第五期讲法班，那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办班讲法，我没有赶上报名。第一堂课前，我也站在体育馆前的广场上等机会。后来有消息说，师父叫没有买上票的排好队，带进去听课。赶快排好队，等了一会儿，又有消息说，主办方为了盈利不同意，师父要来看大家。很快，师父出现在入场处门口。我们虽然没有进去听课，但我们都非常感动。师父挂念着我们，没有落下我们。后来在隔壁的大厅里看师父讲法的实况。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要连上两堂课。在这两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里，师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大家很激动地围了上来，但又不知该说啥。有两个同修问了两个问题后，都陷入了沉默。当时我站在圈外，我觉得这样不礼貌，还有一些不好的想法，就没有围上去。师父离开时看了我一眼，我那些不好的想法一下子没有了，只感到很惭愧，心里愧对师父。走过了这段难得的时期，特别一点点的明白大法的内涵时，回忆自己那时亲见师父的感受和想法，自己都感到很对不起一心要度成我们的师父。只有扎扎实实的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才能真正对得起师父，才能当好师父的大法徒。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